我谂我嗰一阵讲圣经嘅时候，都会分享到我见证嘅，咁就唔需要将佢分开。咁我觉得就比较 casual 啲。咁如果大家有咩问题咧，可以随便嘅发问，因为我唔想将呢个 meeting 变成一个好 formal 嘅 meeting 啦。啊，我谂即系大家。坦诚啲，开心见诚，咁可以分享一下心里边嘅嘢，或者我哋对信仰嘅一啲嘅理解，啊，咁就比较容易啲。咁我都会讲，我点样去理解呢个复活节呢个信仰啦。咁我相信当中系咪全部都系基督徒，或者有啲都仲系唔系信耶稣嘅？有冇啊？哦，全部 OK。如果全部基督徒咧，就比较容易啲去理解啦。咁我如果全部基督徒嘅时候，咁我都系讲翻圣经啦，好唔好啊？啊，咁咧，其实咧，我哋每年嘅复活节，究竟复活节对我哋现今呢个世代嚟讲，有咩嘅价值同意义咧？咁系咪就复活节快乐，或者复活节过几日嘅假期，就系嗰个叫复活节咧？究竟咧复活节对我哋咁样，我哋点样理解复活节呢样嘢咧？啊，我哋就尝试咧，从路加福音嘅里边咧，啊，路加福音嘅里边去理解究竟复活节讲紧个主角系边一个？而我哋通常咧去理解耶稣嘅时候咧，都系从一个神圣嘅角度。来理解这个耶稣，但在耶稣的年代呢，那些人呢去理解这个耶稣的时候呢，反而从一个人性的角度来去理解这个耶稣究竟是哪一个，甚至乎他身边的门徒都不好理解为什么他可以是这样。我从路加福音第八章，我看作者他怎么去理解。从第八章第一节嘅里边去讲，佢话过了不久，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宣讲传扬神国嘅福音。喺第八章第一节嘅里边，已经去表达出耶稣嚟嗰个目的，就系咧宣讲传扬神国嘅福音。咁经神国嘅福音系讲紧啲咩嘢咧？咁我就尝试从22节就开始去睇22节到56节嘅里边去睇，究竟当时嗰啲人去理解耶稣系边一个，究竟呢个人系边一个，而从一个人性嘅角度嚟理解。个22节嗰度，在这些日子嘅里边，某日耶稣同门徒上咗船，对佢哋话。我们到湖的对岸那边去，于是他们启航去了，船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有一阵狂风吹向湖面，船身不断进水，非常危险。门徒上前来就叫醒他说，老师老师，我们快没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风和那汹涌的浪涛，风浪就止住了，平静了。耶稣就对门徒咁讲：，佢话你哋嘅信心哪里去了？你嘅信心去咗边度咧？而呢班门徒当时嘅反应就系佢哋又害怕又惊奇，彼此咁样话：，这人到底是谁？他竟然命令风浪，连风浪。也听从他，这个人究竟是谁？这个人岂不是是约瑟的仔？他岂不是是一个木匠？他的专业就是木匠，但他怎可以理解，连自然界都听他讲？他只是讲一声，风浪就止住了。而当时为什么 突然间呢个湖面嘅里边起呢个风浪咧，就喺黑门山上边。黑门山有股嘅冷嘅气流落嚟，撞到南下一个嘅约旦河上边一股嘅暖流，就产生一个突如其来嘅一个嘅风暴。而呢个风暴产生嘅时候咧，对门徒嚟讲咧，对某啲门徒嚟讲咧，非常之熟悉，因为佢哋成日都喺呢个加利利湖嗰度出没打鱼嘅渔夫嚟嘅。但系今次咧，一个风浪咧，似乎大到连佢哋都冇办法 handle， 只船都入水啦。而佢哋经文话，佢哋陷喺个非常之危险嘅一个嘅地步，系威胁紧佢哋嘅生命，系因为他们控制不到，他们控制不到那个的自然界力量，或者他们受制于这个自然界力量，甚至乎我们讲的是一个天灾的里头，生命就受制于这个自然界。而耶稣当时在这个暴风浪的里头，他竟然在睡着了，可想而知他几累，累到连风浪咁样嚟都熬唔醒佢，让门徒去叫醒佢。而门徒见到咁嘅境况，头先风浪都算系惊，但系风浪止住嘅时候，反而佢内心感觉到 fear， 一种恐惧同惊讶，而问出佢句：这人到底是谁？佢哋点样理解？耶稣他用言语就可以平静风浪呢？所以作者路加他在这段的经文铺排的里头，就是想去回应当时那些人怎样去理解这个耶稣，而他就从哪个角度来去理解。跟着他们去到对岸这个加拉森人的地方，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落了船去到对岸的时候呢，耶稣上岸，当地有个被鬼附着的人就迎面而来。这个人很久没穿衣服，也都不是住在房屋里头，就是住在这个墓地里。他是一个露宿者，那个露宿者是被逼要去到这些墓地里面来去生活。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是非常之扰民，甚至乎有暴力倾向，所以当时的人就不喜欢他，就想尽办法想去制服他，但都没有办法，用手镣、用手链、用脚镣都锁不到他，他都可以掹断，经常都在鬼杀金吵金吵，是非常之扰民，最后呢就将他驱逐赶出去在墓地里面去露宿。一个生命他都不能自控，是因为他里头有一班的污灵，一班污灵是令到他不能自控，他受制于这班负污灵。而耶稣就将这班的污灵赶了出来，我们怎知这班污灵赶了出来呢？因为这班污灵呢就投入在个猪群的里头，而这猪群是集体跳崖，在其他经文里面大约有2000头猪，在这个集体跳崖的里面是非常之，这个警方非常之震撼。可能我们现在都不是很理解，是因为我们勾勾那个的场景，但在当时的里头是非常之震撼。而这个一班污灵赶出来之后呢，这个人是怎样呢？他就回复回正常，他就穿回衣服，坐在耶稣脚前，并且神志清醒。神志清醒这个字话，他不再受制于污灵，因为污灵已经赶了出来。 而那班人在出来看嘢的人就非常之害怕，因为见到这个人完全不同的样子。这个人是被我们赶了出来的，这个人我们经常想制服他都没办法制服他，为什么突然间他变成这样呢？目睹这事的人就向他讲述那个被鬼附的人是怎样得救，而格拉森一带的居民怎样去理解这个人呢？他就非常之害怕，来求耶稣离开他们，因为恐怕有更多的经济的损失。而他怎样理解耶稣这个人呢？他们用尽方法都没办法去搞得定这个人，但耶稣来到就可以叫这个人神精神回复过来，变成一个正常的人。好了，怎样去理解这个人究竟是哪一个，竟然在灵界的里面都听命于他。耶稣就离开，而这个被鬼附的人好翻的人，耶稣就打发他，你回家去述说神为你做了几咁大的事。他就去了，在全城各处传扬耶稣为他做了多么大的事。那这个多么大的事有几大呢？个个人都知道，全城的人都知道，是因为他非常之出名。但是呢，他这次的改变，他周围告诉人听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事实，他生命的改变就是一个事实。耶稣再回去的时候，有群众迎接他，因为大家都一直在等候他。究竟耶稣是哪一个，竟然让这么多人喜欢他，这么多人想走近他，这么多人想接触他，究竟耶稣是哪一个，这人究竟是谁？突然间在这里出现一个场景，他说看看就 behold， 看看有个人名叫艾老，有名有姓。他走过来，这个人是做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会堂里面的一个主管。他来到耶稣的脚前，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为什么？他有求于耶稣。求耶稣是什么？求耶稣去他家。为什么？因为他那个独生的女，第一粒女，这个女12岁病重就快死了。耶稣就答应跟她去，在去的时候群众在那里挤拥住她，即当时都非常之多人挤拥住她。而当时出现的有个女士，这个女士患有一种叫血漏病，已经12年了，在医生手里面耗尽了个赖以为生的一切，意思是他用了他所有的积蓄来医这个血漏病，但是都没办法，他并没有人能够治好他，所有的医术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所有的药物都可能试过了，但他来到耶稣背后，他要摸耶稣的衣服上面那些带子，血漏就立即止住了。那这个妇人的经历，究竟这个妇人的心中是怎样理解耶稣这个人呢？他为什么在这么多的人当中来去走向挤拥耶稣的身边，只要摸下他的衣裳碎纸，他的血流就止住了。究竟这个妇人他怎样去理解耶稣呢？耶稣当时就边个摸我，大家都否认。这个时候彼得就说，老师，群众正拥挤拥着你， 耶稣说，有人摸我，因为我知道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个女人见到这样的情况都忍瞒不了，就颤抖地上前俯伏在耶稣的跟前，就将自己为什么要摸他，以及怎样立即好了，就是全体的民众面前来讲出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事件，就是耶稣连病这个患疾人没办法医的病，他都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就医好了他。但耶稣怎样回应他呢？耶稣就对他说，女儿，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安地回去吧。这个就是耶稣去解明他得医治是因为他对耶稣这个信心。他知道摸下他的衣裳碎纸，他的血流就止住了。而这种信心今天对今天我们来讲，我们怎样去理解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呢？好了，这个事件完结了。耶稣正在讲嘢的时候，有人从会堂的主管那里屋企来通风报信，就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要再麻烦老师了。如果你是挨老，你听了这些人来报信说个女儿死了，是怎样回应呢？耶稣的回应就说，就对挨老说，不要怕，只要信，他必定痊愈。如果你是挨老，你听了耶稣这个说话，你有几信呢？一个死了的人怎可以痊愈呢？耶稣去到挨老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他的这个女的父母，总共几多个人啊？耶稣就自己带着三个门徒，加上挨老和他的太太，几多个人啊？有六个人，是不是？好，那耶稣就不准任何人跟他一起进去。众人都为到这个女孩在那里捶胸哀哭，他进去看到的情景就在那里哭丧，是因为这个女死了。耶稣就说，不要哭，他没有死到，不过是睡着了。如果我们是在场的人士，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说话呢？他不是死了，他是睡着了。死了和睡着了是两回事的。死了的人就不会起身，睡着的人就可以起身。耶稣讲的是什么呢？但这些哭丧的人知道女孩已经死了，就嘲笑她，嘲笑耶稣，痴线的这个人，她已经死了，怎样瞓了呢？这些是他们不信耶稣那种表现。其实不信耶稣讲的说话都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人在个人的认知的范围里面，人知道的范围是很小，因为不知道的范围是很多很大。今时今日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Elon Musk， 我们怎么理解他的头脑呢？他这么多个发明这么犀利，是因为他知道的范围比我们知道的范围很多。所以人在个知的范围和一个不知的领域里头，我们极其量 我们可以学，我们知道多些，但是有一个范围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我们也都不能够理解的，就是四度空间以外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我们最多可以理解的就是四度空间以外的东西，在我们时空的范畴里面我们可以理解的。但四度空间其实就是讲的 limitation， 在人的有限的认知的里头最多就是懂得那么多，但四度空间以外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当时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耶稣所讲的说话，明明死了你就说他瞓了，你怎么理解呢？是理解不到。明明这个没有办法医的病，为什么有能力从耶稣身上出来就可以医到呢？耶稣又没有用任何的方法，耶稣连讲都没有讲过嘢，为什么有能力可以叫这个人病人都医治呢？是没有办法理解。甚至乎他身边的门徒都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人怎么可以连自然界都听从于他呢？这个人究竟是哪一个呢？虽然在人的里面，圣经里面讲到人没有办法理解，但在灵界的里面呢就给了个答案。灵界的里面给了个答案是什么呢？就是呢这个被群鬼附着的人竟然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这个人竟然将耶稣的身份去表露出来，是因为不是这个人去讲，是这个群鬼附着这个人，这个群鬼藉着这个人来去讲出耶稣的真正的身份，至高神的儿子耶稣。而这个至高神的儿子耶稣不是从一般的人可以理解和明白，是因为是四度空间以外的东西，所以灵界的东西我们没办法理解，我们没办法明白，唯有藉着耶稣，唯有藉着圣灵。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去讲，除了人的里头明白人的事，除了圣灵他明白神的事，人没办法明白。所以我们要通过圣灵，我们才可以从另一个范畴里面去理解，去认识这个上帝。如果不是通过圣灵，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圣经。我就算识晒成本圣经，我都不明白上帝的奥秘。我都因为圣经不是在乎白纸黑字，是在乎正义。正义这个字就是圣灵。所以唯有神，唯有圣灵才让我们明白圣经，才理解到圣经里面的精重点，上帝想讲些什么。所以在当时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个人究竟是哪一个，是因为他从人的角度里面去理解耶稣。但这个邪灵他从灵界角度里面他认识耶稣是哪一个，他就是至高神的儿子。他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求你不要折磨我们。这些讲的都不是人的说话可以讲的。耶稣来做什么要折磨你呢？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我试过跟啲小朋友处理邪灵的事。可能 Ian 都记得了，你个女有朋友在香港，她的丈夫是印尼人，记不记得？她太太是香港人。她有一天通过 Ian 的女儿来找到我，因为她的女儿在印尼，他爸爸是印尼人，他带他回印尼的时候就遇到有邪灵是骚扰他。 他突然间瞳孔放大，突然间狂叫，突然间讲啲唔知啲咩嘅说话，吓到佢爸爸要即刻要带佢去法国医院，搞唔掂。咁佢就打电话通知我，问我可唔可以去帮佢。然后我去到佢屋企，佢住喺澳海城，佢个女当时两岁。当我去到嘅时候咧，佢就瞓咗觉，我就会去为佢抹油，去祈祷。之后就冇呢啲事发生，而之后成个家庭信咗耶稣，而家翻咗圣 Andrew。嗰次 Ina 个女翻嚟香港嘅时候，我喺圣 Andrew 见到呢个家庭，已经好多年前，而家个女都好大。那我哋点去理解？另外一个两岁半的一个小孩，一个小女被邪灵搅扰，她常常都跟灵界的小朋友里面有接触，她甚至乎噏得出叫什么名字。阿妈在香港大学里面做 research assistant， 爸爸在一间大银行里面做 IT， 两个人都回教会。所以这个夫妇就邀请他教会的牧师来去看看他的女儿有没有什么事。那天星期六晚，他去他家里探病的时候，个牧师就说没有事，他很正常。跟着个牧师走了之后呢，邪灵就搅扰他，令到他三更半夜都在那里哀。那他就很担心，他就通过伦敦一 个朋友你找到我，他住在太古城，那天星期三来的，他就叫我去，我就完了公益崇拜，我就去这个澳海城，去这个家庭那里，他们在澳海城下面等着我。这个小朋友见到我两岁半，我又不识他，他又不识我，我第一次见他，他见到我就两行眼泪流了下来。我就跟他上屋企，我跟上屋企的时候呢，我就辨认到是那个臭他那个婆婆的邪灵是来自那个婆婆。我就跟那个婆婆说，说你可以选择信耶稣，也都可以选择继续去拜你要拜的东西。咁佢就谂咗一阵，佢话我选择信，为咗我个孙嘅缘故，我选择信耶稣。我当时佢嘅大女婿，佢嘅二女婿都喺度。咁我就同佢嘅二女婿同埋个大女同埋我同埋佢一齐嘅跪喺地下，为佢接受耶稣。喺佢接受今日祈祷嘅时候，突然间我就同佢讲。我说你不要眯埋眼，你擘大对眼望住我。当他擘大对眼望住我的时候，突然间邪灵就彰显，他就狂性大发，我们几个人都禁他不住。是没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后来我在那里赶的时候，后来我走的时候，他的二女婿就送我落楼。他说我以为这些事情发生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原来今时今日发生在我家，是人没办法去理解，人没办法相信一个两岁半的小女竟然跟灵界的里面有这么多的接触。而这个 他的外母就将这些邪灵带出来，那天是星期三晚，他信耶稣，但星期四邪灵又来骚扰他。星期五朝早，成家人就带着来我 office， 我就再为他处理，原来都未清。那些小朋友坐在外面门口那里，个垃圾桶那里，我叫他不要入来。但当我赶走邪灵的时候，那个小朋友两岁半的小朋友就看到邪灵走了。他跟他妈说他走了，叫他追下去，他妈不让他追下去。那是星期五， 跟住佢就唔敢翻屋企，佢就住咗酒店，搬出去酒店住，然后就喺西环临时临急租咗个单位就喺度住。嗱，呢啲我哋点去理解？我哋点去理解呢个 spiritual discernment？ 系 discern 到邪灵嚟自一个婆婆。我哋点去理解呢个小朋友佢被邪灵骚扰嘅时候带嚟嘅整个家庭嘅困扰？我就用咗差唔多一年嘅时间，每个礼拜去佢屋企做祷告祭坛，嚟清晒所有嘢。嗱，我哋点去理解？人好有限，受制于一个自然界。人好有限，受制于一个疾病，冇办法去医治。人好有限，受制于死亡嘅困扰。其实人今日我哋好多嘢，我哋冇办法去解释、解说。是因为我们认知是太有限。如果我们从那个的人的理性认知的层面的理解来讲，去看复活节，其实都没什么东西，就是放几天假，但是对我们的生命没什么影响。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真正正去经历这位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所以在这里门徒当他见到耶稣竟然可以连风和海都听从他的时候，耶稣就回应就说，你的信心去了哪里？当这个妇人走去摸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说，你回去，你的信救了你。当这个挨老的女十二岁的女死了的时候，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究竟我们怎么去理解信耶稣这件事呢？如果你从单从人性的层面，人从理性的层面来理解这个耶稣，你会经历的是好笑。你去认识你的耶稣，只不过从一个 informative 的角度来认识。我们查考圣经，只不过从理性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神的话语，这个圣经是不会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任何的一些帮助。所以从理解圣这个复活节，从理解圣经里面，我们需要去经历，这个经历就需要信心。那个信心就是对，不是我们有，是从耶稣而来的一个信心。这个信心从理性的角度来讲，复活节是2000年前耶稣的而且确来过这个世界，他道成肉身，他的而且确是经过死亡被钉死十字架，他的而且确是从死亡里面再复活过来。他用了40日的时间向不同的人显现，甚至乎一次过向500的人显现，来去证明他是战胜死亡那位耶稣。而在这个情况里头，福音传遍得很快，头那三个世纪传遍整个欧洲。而为什么传得那么快？而当时罗马政府是逼迫基督徒，越逼迫那个福音传得越快，是因为人连死都不怕，冒死都要相信这个耶稣。有什么那么值得他们为耶稣赔上他宝贵的生命呢？如果这个耶稣是假的，如果这个复活是假的，一个假的东西怎么可以传流到今天呢？所以要经历这位的耶稣，就是需要用心。 不是用人的方法，是需要圣灵，是圣灵主动，是耶稣主动去格拉森人的地方去找这个被群鬼附的人。这几个人因着跟耶稣相遇，整个生命带来改变。46年前的我，1975年，我是一个厨房佬，我是一个赌徒，我是一个粗口满天飞的人。但是一夜之间，我经历到他将我的赌瘾拎走，将我讲粗口的口封住。这46年来，我是不断的经历到他，以致我对他的信心，或者他给我对他的信心，无论我遇到任何的艰难，任何的境况，我都不再惧怕。因为我认识这个就是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所以信仰不是停留在个认知的层面，信仰亦都不是只单单我哋去经历，更重要的我哋让圣灵在我哋里头，因为圣灵同每一个相信的人同在，常常去经历嘅。圣灵又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哋里头，以致我哋常常都是因为爱耶稣来敬拜耶稣，因为爱耶稣来服侍耶稣，因为爱耶稣而愿意去为耶稣摆上自己的生命。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从过去、现在和将来来理解这个复活。复活在过去来讲，耶稣要为我们的死而复活升天，这个就是成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 faith，我们的肯定。但从现在来讲，我们是有基督的爱常常跟我们一起，我们每日，我们现在就经历着这种爱跟上帝这种关系。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有这个盼望，耶稣说他不是死了，是睡了。所以保罗怎么去理解我们这个生命呢？同样是用睡了的人，是因为我们有一天会复活，而耶稣这个复活成为一个初熟的果子。如果从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面去讲，去理解这个复活的时候，而将来耶稣再回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都好像像耶稣这样再复活过来。所以从我们的理解里面，我们的福音，耶稣来将神国的福音带下来的时候呢，就是带来我们的拯救。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的救赎未完成，是因为耶稣再要回来，我们给回一个身体我们，以致结合回我们这个灵魂，成为一个整全的人。所以将来身体的得赎，就是福音的 complete 的完成。所以这个耶稣再来就成为今天我们的盼望。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知道死亡都不能够令到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反而令到我们更加的接近耶稣。所以没有任何东西令到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不是患难，不是困苦，不是逼迫。所以复活节是提醒我们，过去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这个的事实，现今我们就活在基督的爱的里头，而这个盼望就令到我们不再害怕，不再惊惶我们在地上里面所遇的日子，因为耶稣再回来，他必定审判罪。耶稣再回来，我们的身体就好像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有一个有形的身体。所以这个是我想跟大家理解 复活节唔可以单凭一个嘅理性嚟去认识一个信仰，而需要借助圣灵同埋圣经。啊，即系保罗所讲，我栽种，阿波罗浇灌，都算不得什么，唯有叫种子生长嘅上帝。我哋每个人嘅生命嘅成长，唔系在乎我哋识咗几多圣经，系在乎圣灵点样去让我哋去经历呢位复活嘅耶稣。所以经历耶稣先至系我哋最重要嗰部分。所以我哋唔系要凭我哋嘅知识去认知一个信仰，系凭圣灵，是凭神的话语让我们认知和经历。所以如果不是46年前我遇见耶稣，今天我都仍然是一个赌徒，今天我仍然我不知道我的命运如何，但我未见过一个赌仔有运行的。这46年来上帝呼召我全时间服侍他。我1984年8月15号离开我的生意来进入服侍上帝，全时间服侍上帝。所以86年加入教会做到现在超过35年。这35年来我体会到，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动能力，我今日唔能够咁样服侍耶稣。因为从学历嚟讲，我只不过喺新界呢条乡村嘅里边读完小学，但中学未读过，我就出嚟做嘢。我出嚟做咗50多年嘢，我冇学历，我冇读过中学，冇读过大学，亦都更加。连神学院都没有入过，即以我一个这么基层的人，我怎样在一间中产知识分子的教会服侍了22年，后来教会差我回来香港做宣教做了13年，这全部都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方法，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能力，这个全是上帝在这里运筹帷幄。因为上帝在这个生命的里头去彰显他的能力，他的作为。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在我生命的见证里头，我每天都经历到他，他的同在，他给我的信心，给我的爱，给我的盼望，来迎接我每日要面对的挑战。在前面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是如何，但无论怎样艰难，无论怎样困苦逼迫，我仍然忠于上帝托付给我的宣教的使命。所以希望我这个简短的分享，让大家在这个复活节的里头去反思究竟复活节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而这个信仰我们怎样去投入，这个信仰怎样去让我们经历我们人生更加的精彩，更加的丰富。